甘霖有声书茶经系列，甘霖媒体资讯制作。帖撒罗尼迦前书精华牧师和精佩姐妹联合播讲。弟兄姐妹平安，金华牧师向你问安。
我是金佩，弟兄姐妹您好。
这是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讲，我们要继续查考为福音效命的神谱这个题目。
上一次我们查考了在第二章的那一段，说到保罗为他们在帖撒罗尼迦的行为辩护。这次我们要从第二章的17节开始查考保罗为他们的离开以及没有能够回去的原因辩护。
我们说过，毁谤保罗的人不但批评保罗到帖撒罗尼迦的动机，而且攻击保罗在他们中间的行为。等到保罗离开以后，他们又说他是达到自己的目的以后就拔脚开溜了，叫人误以为保罗是个不敢面对现实又不负责任的懦夫。
所以在第二段的辩论里，保罗就为了这件不白之冤的攻击辩护。如果说前一段的辩护是保罗为他们的在场辩护，那么这一段就是保罗为他们的缺席辩护。如果说我们借着前一段的辩护认识了保罗身为一个牧者的品格，那么从这一段里我们就要认识保罗为别人设想无微不至的心思。
这段辩护是从第二章17节一直到第三章的全章，它又可以分成两部分。第一部分是保罗解释说他离开他们并不是他的本意，记载在第二章17到20节。第二部分是保罗说到他事后补救的办法，就包括了整个第三章。
让我们先来念第一部分，第二章的17节到20节。弟兄们，我们暂时与你们离别，是面目离别，心里却不离别。我们极力的想法子，很愿意见你们的面，所以我们有意到你们那里。我保罗有一两次要去，只是撒旦阻挡了我们。我们的盼望和喜乐，并所夸的冠冕是什么呢？岂不是我们主耶稣来的时候，你们在他面前站立得住吗？因为你们就是我们的荣耀，我们的喜乐。
弟兄姐妹，如果我们设身处地地感受到保罗被帖撒罗尼迦教会那些人刻薄攻击的痛苦，我们就能够明白他说这句弟兄们是多么的不容易了。
其实这也不是保罗唯一一次这么做。在他写给哥林多教会的信里，虽然哥林多教会的信徒犯了很多错误，有多方的攻击保罗，保罗却同样的称他们为圣徒。这不但叫我们看出保罗的体谅跟接纳，更叫我们看出保罗非常清楚，弟兄姐妹即使做了再错的事情，伤害我们再深，只要他们是在基督里，他们就是弟兄，就是圣徒。金华牧师，这实在是我们要牢牢记住并且要学习的。
不错，那么保罗对他们的感受到底是怎么样呢？我们根据保罗所用的离别这个希腊字就能够知道，这个字真正的意思是做孤儿。约翰福音第14章18节，主耶稣即将和门徒离别的时候，向他们保证说，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这个孤儿和这里的离别是同样的一个希腊字根。
是的，当帖撒罗尼迦的人攻击保罗，说保罗抛弃他们的时候，保罗却用这个强烈的字眼儿来形容他自己，好像是被父母抛弃的孤儿，被迫离开。他的内心是非常的无奈，也是非常不情愿的。
不过他说这种被迫分离是暂时的，而且是面目离别，心却不离别。意思就是他的身体虽然不在他们中间，可是他的心还是和他们紧紧地连在一起。
事实上，保罗实在是很想回去，而且圣经告诉我们，他好几次做了回去的打算，可是撒旦阻挡了他。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圣经学者有很多的推测。
撒旦很可能是利用合法的手段，强迫当初接待保罗的耶孙在保状上画押。保状的内容很可能是担保保罗他们绝不再回去，否则他要负责。
是的，以保罗的为人，他绝对不会为了自己而危害到耶孙的安全。所以保罗一直不能够如愿以偿地回到帖撒罗尼迦。其实金华牧师，这种用合法的手段做掩护来抵挡神的心计，我们今天还是常常可以看得到的。
那是真的。可是保罗没有气馁，因为他并不在乎个人的得失，他只是关心帖撒罗尼迦教会是不是能够在神的面前站立得住。这就在无形中流露出了他牧者的心肠，因为羊群就是他的荣耀和喜乐，只要羊群好，牧人的心就满足了。接下来我们要查考保罗为他们为什么离开做辩护的第二部分，说到他虽然没有办法如愿回去看他们，可是他有一个补救的办法，就是派提摩太替他去帖撒罗尼迦看望他们。
是的，我们从使徒行传17章知道，保罗离开帖撒罗尼迦以后就到了庇里亚，可是帖撒罗尼迦的犹太人听见保罗又在庇里亚传道，就一路追到庇利亚，于是庇利亚的弟兄们就护送保罗一个人，把他先带到雅典去。保罗到了雅典，立刻请送他的人带话回去，要留在庇利亚的希拉跟提摩太赶紧过去跟他会合。这叫我们知道保罗当时的孤单跟寂寞，他实在是太需要他的同工能够在他的身边了。
是的，可是他更想念帖撒罗尼迦的教会，毕竟保罗在那里的时间太短了，他担心教会在犹太人的抵挡之下会不会站立得住，而当时的资讯又不像今天那么容易得到。既然他自己不能去，那么唯一的办法就是打发提摩太回帖撒罗尼迦去了解那边教会的情况了。
有了这样的理解，就让我们开始念这段经文。我们先来看第三章的第一节，我们既不能再忍，就愿意独自等在雅典。这个等是一个很强烈的字眼，它的意思是说一个人因为死亡而忍痛和亲爱的人隔开。
所以这句话的意思是保罗的焦虑和担心叫他宁愿让他最需要的人离开，到帖撒罗尼迦去探访教会的情况，自己继续的独自忍受孤单的痛苦。这让我们从字里行间看出保罗内心的挣扎和牺牲是非常的大的，他为了帖撒罗尼迦教会宁愿再一次的和自己所依赖的人最亲近的同工分离。
对，我们继续念第二节到第五节，打发我们的兄弟在基督福音上做神执事的提摩太前去坚固你们，并在你们所信的道上劝慰你们，免得有人被诸般患难摇动。因为你们自己知道，我们受患难原是命定的。我们在你们那里的时候，预先告诉你们，我们必受患难，以后果然应验了，你们也知道。为此，我既不能再忍，就打发人去，要晓得你们的信心如何。恐怕那诱惑人的到底诱惑了你们，叫我们的劳苦归于徒然。
保罗首先介绍提摩太，他用一个平行的称呼称提摩太是我们的弟兄，这和保罗在前一章十七节称呼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信徒是弟兄用的是同样一个希腊字，意思就是保罗、提摩太和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信徒都同样是在主里的人，没有分别。
保罗不但称提摩太是兄弟，而且还加上一句说他是在福音上做神执事的。 保罗要教会知道，这位被他派去的不但跟他们一样是被保罗称为弟兄的人，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身份，就是他是跟神同工的。
与神同工，这是圣经古卷的原文，后来的版本说他是神的执事。不过不管保罗原先用的词是哪一个，保罗是要强调提摩太的重要性。保罗派提摩太去看他们，不只是为了消解保罗想念他们的情绪，更是为了关心他们在大患难里是不是能在福音上坚固。
所以保罗说提摩太去看他们是有任务的，他的任务就是要坚固他们和劝慰他们。所谓坚固，就是去巩固，好像军队在前线作战的时候需要有后援部队一样。同时战争难免会有伤亡，士气会受到打击，也就需要有人去鼓励。提摩太就是被派去做支援和给他们打气的。
是的，还有属灵的战争和一般的战争一样，胜利总是属于那能够坚持到最后的一方。第三节说，保罗给提摩太这样的任务是为了免得有人被诸般患难摇动。摇动这个字有像小狗一样摇尾巴乞怜的意思，保罗担心信徒会因为苦难而妥协，不愿意再坚持下去，所以要提摩太去坚固他们。
另外，受苦是保罗在他们一开始相信神的时候就告诉过他们的，所以他们受患难一点也不意外。现在他们所遭受的只不过是应验了保罗从前的警告，所以提摩太去可以提醒他们，要他们坚持到底。
保罗在新信徒的第一课就警告他们要为主受苦，这件事实在值得我们仔细的思想。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们怕出信的信徒不能够承受，还是我们不明白走十字架道路的真理。当我们向人传福音的时候，多半都是尽量把福音所应许的祝福和恩典告诉他们，却避免早早的警告相信的人，迟早他们一定会面对受苦的事实。
对，主耶稣传道的时候也对跟随他的人发出挑战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这个信息在马太、马可跟路加福音都有记载，可见它的重要性。
可是也许保罗觉得这个信徒迟早要经历的苦难，对刚信主不久的帖撒罗尼迦教会来说似乎来得太快了一些，他怕这个还在襁褓里的教会没有办法承受，以至于被人引诱离开真道。所以保罗担心到不能再忍下去的时候，他就派提摩太去帮助他们了解实况。
后来被派到帖撒罗尼迦教会去的提摩太终于回来了，他带来什么样的消息呢？我们看第三章的第六节到第十节。但提摩太刚才从你们那里回来，将你们信心和爱心的好消息报给我们，又说你们常常纪念我们，切切地想见我们，如同我们想见你们一样。所以弟兄们，我们在一切困苦患难之中，因你们的信心就得了安慰。你们若靠主站立得稳，我们就活了。我们在神面前因你们甚是喜乐，为这一切喜乐可用何等的感谢为你们报答神呢？我们昼夜切切地祈求要见你们的面，补满你们信心的不足。
弟兄姐妹，提摩太回来的时候，也许保罗这封信正写到一半，也有可能保罗是听到了提摩太的报告以后写了这封信。总之保罗是在提摩太刚回来不久就迫不及待地写了这段话。
我们可以从字里行间感觉到保罗实在是太高兴了，因为提摩太的好消息叫他长久以来甚至不能再忍的那些担忧都一扫而空了。这个提摩太带回来的好消息就是帖撒罗尼迦教会表现的信心跟 跟着信心一起来的基督徒一定有的爱心。这都说明了保罗的担忧是多余的。
是啊，保罗用将好消息报给我，其中好消息这个希腊字一向都是指耶稣基督的福音说的，现在保罗却用这个字来形容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信心和爱心，对保罗来说是好消息，是福音，可见保罗内心是多么的兴奋
啊。是啊，再说除了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信心跟爱心没有被患难击倒，反而不断的增长，叫保罗觉得高兴以外，他们对保罗的想念也不亚于保罗，这也是叫保罗高兴的事。本来被重伤，担心教会误会他的那种感觉，现在都一扫而空了。
还有更重要的理由叫保罗高兴，那就是第八节说的，因为教会的弟兄姐妹靠着主站立得稳，这叫保罗好像要奄奄一息的感觉，立刻又活了过来。
是啊，我们就活了，这句话的意思是现在就活了。弟兄姐妹，牧者跟信徒的生命是息息相关的，信徒的失败跟退后常常会让牧者的情绪低落，除非软弱的信徒再爬起来，否则没有别的办法能够叫一个牧者快乐。
牧者的情绪不单单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他更是以神为中心的。从某种程度来说，信徒经过患难的考验能够站立得稳，表示保罗的工作有了成就，而这成就就是属于神的。
嗯，神的子民没有跌倒，神的儿女没有一个失落，这叫天天为他们操劳忧心的保罗，在喜乐之余想到要为他所带领的弟兄姐妹向神感恩。
是的，保罗昼夜不停地为信徒祷告，表示他的心随时记挂着他们。可是弟兄姐妹，我们在第二章第九节读到保罗说他是辛苦劳碌昼夜做工，那么他的时间那么有限，又怎么能够昼夜切切地祈求呢？原来这前后两句话的昼夜是重叠的，表示保罗在工作支帐篷的时候也是不断地为他们祷告，在传福音教导的时候也是为他们不断地祷告。
静华牧师啊，这叫我看到一个属灵的功课，就是我们不应该用没有时间作为不祷告的借口。要是我们觉得事情是这么的迫切，那么那些需要我们祷告的人就不单单是一串名字，而是我们心上的人，是我们所爱的。昼夜忙碌的时间就能够跟昼夜的祷告连在一起了。
敬佩你说的的确不错，保罗把他迫切想见帖撒罗尼迦信徒的心变成了迫切的祷告，同时他说他迫切想要见他们的目的不是为了消除他自己的孤独寂寞，而是要去补满信徒信心的不足，这补满有修补和加强的意思。
嗯，可见保罗对于他没有机会更多的跟他们在一起，更多的教导他们关于基督的道理，一直觉得耿耿于怀。他认为信徒的不足就是他的责任跟亏欠，这跟一个做母亲的心理是一样的，总是把儿女的不足当做自己的亏欠。保罗在第二章第七节形容他的角色就像母亲，在这里又一次得到了证实。
嗯，最后啊，保罗就在第十一节到十三节把他的祷告内容说了出来。有人认为这不像是一段祷告词，而是抒发他心情和期望的话。不管怎么说，即使是抒发心情，他也是把自己的期望带到神的面前，那也就是他的祷告了。
嗯，我们来念这一段话，十一节到十三节。愿神我们的父和我们的主耶稣一直引领我们到你们那里去，又愿主叫你们彼此相爱的心并爱众人的心都能增长充足，如同我们爱你们一样，好使你们当我们主耶稣同他众圣徒来的时候， 在我们父神面前心里坚固，成为圣洁，无可责备。
这个祷告可以分三方面来说。第一，保罗用一直引领我们这句话来向神祈求。一直就是快快除去一切拦阻的意思。保罗求神这样的带领他早早地回到帖撒罗尼迦教会。
是的，保罗是祈求神和主耶稣，可是他用的引领却是一个单数的动词，这表示神跟主耶稣是一个主词，耶稣跟神就是同等的一位。
是的，帖撒罗尼迦前书是保罗最早写的书信，那也就是说，在主后50年左右，三一真神的教义就已经普遍的被初代教会毫无疑问的接受了，这真理也是我们今天所坚定相信的。
对，虽然神好像并没有像保罗所期望的那样一直引领保罗到帖撒罗尼迦去，可是根据使徒行传20章第1节到第三节，大概过了5年以后，在保罗第三次旅行布道的时候，他终于有机会回去看望在那里的信徒了。
保罗祷告的第二方面是要信徒相爱的心和爱众人的心都能增长。我们读前面2章的时候，已经对帖撒罗尼迦信徒的信心和爱心有了很深刻的印象。可是保罗不希望他们以此为满足，他还希望他们的爱心能够继续不断的增长。
嗯，保罗要他们的爱心能够从继续不断的彼此相爱扩展到爱众人，也就是说要去爱那些还没有信主还没有接受救恩的人。事实上圣经一直有这样的教导，这是信徒品德的实践，必须从神的家开始，然后还要扩大到所有的人。
不错，彼得在彼得后书1章7节也说，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这就表示了这个相爱的次序，就是要从信徒彼此相爱，然后延伸到其他的人。信徒怎么样彼此相爱，也要用同样的爱去爱其他的人。在希腊文，这个彼此相爱的爱字就是神的爱，阿嘎佩。
嗯，保罗祷告的第三方面是好使你们当我们主耶稣同他众圣徒来的时候，在我们父面前心里坚固，成为圣洁，无可责备。
弟兄姐妹，这一节不是说当主耶稣降临的时候信徒才成为圣洁无可责备，这是翻译上的问题。这一节实际的意思是说，好在圣洁上坚固你们的心，当我们主耶稣基督同他众圣徒降临的时候，没有可以责备之处。
嗯，这样我们就晓得成为圣洁是我们基督徒的责任。为了等候主的再来，保罗祷告求神让他有机会去坚固信徒的心，好叫他们能够用圣洁来等候主的再来。
不错，关于主的再来，保罗又透露了一点信息，就是当主再来的时候，所有属于他的圣徒，包括信徒和天使，都要和耶稣一同降临。
嗯，静华牧师啊，我觉得11节到13节不但是保罗的祷告，也是一个教义的教导。因为一个人的心思在哪里，他就会祷告到哪里。那么弟兄姐妹，我们常常做的祷告内容又是什么呢？
这的确是值得我们思想的问题。最后，从查考保罗2章和3章的自我辩护，我们可以得到一个关于神仆人的结论，那就是第一，他必须忠于神的话；第二，他必须把自己委身给神的儿女。
是的，同时为了这两个责任，他要付出一切的代价去维护和教导真理，并且保护信徒属灵的好处，好叫他跟所有的信徒在主再来的时候没有可以受指责的地方。
弟兄姐妹，帖撒罗尼迦前书3章查完了，我们下一次要一起查考的是4章。
我们下一次再会，愿神的话坚固您的心。
再会。